那今天想与大家一起学习的题目是靠主喜乐。
今天想要跟这大家做伙来学习的题目是靠主喜乐。
想用引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来阐述这一段真理。
我想要用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做伙分享。
我们请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
我们先看腓立比书第四章。
四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
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
我们一会众一起念过一次。
我们会众大家做伙来读。
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请读：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世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想从这一段，我们就用第四节一开始提到的，当作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想对这段经文，我来用着第四节一个讲到这个题目，当作咱今日题目。
这个主题凸显了什么样的真理呢？
这个主题凸显了什么样的真理呢？
喜乐的源头是来自于神。
喜乐的源头是来自于神。
所以喜乐要从哪里来？从靠主喜乐能够得到。
所以讲喜乐要对倒位来呢？都要对这个靠主喜乐来。
所以既然喜乐的源头来自于神，如果不是从这个管道，我们就得不到。
所以既然喜乐的源头是来自于神，所以我们如果没对这个源头来，我们就得不到。
很多人常常把很多物质的东西当作自己快乐的源头。
很多人时常将这个物质的东西当作是自己快乐的源头。
人世间的快乐很快就乐完了。
人世间的快乐很快就没了。
那真正的喜乐来自于我们对神的一份认识。
真正的喜乐是来自于我们对神真正的认识。
我们更能够来信靠他，来相信他一切的安排。
我们更加能来信靠他，相信他一切的安排。
过去主耶稣曾经用两等根基的比喻。
过去最后说不用这个
两等根基的比喻，
两款根基的这个比喻
提到聪明人跟愚拙人的区别
提到这个聪明人跟愚拙人的这个分别。
那提到愚拙人呢，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讲到这个愚拙人呢，将这个厝起在沙土顶面，
当雨淋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房子就倒塌了
当雨淋风吹这吹到这个厝，伊就倒塌了。
那智慧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智慧的人将这个厝来起在磐石顶面，
虽然雨淋风吹撞着那个房子
就算是雨淋风吹来这个厝，
但是房子非常的坚固，
但这间厝非常的坚固，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因为根基立在这个磐石顶面。
我常觉得用这两等根基来思考，很多人把人生建立在沙土上
我时常感觉说，如果用这两顶的根基来思考，很多人将自己的喜乐建立在这个沙土顶面，
建立在会改变的物质、财富、地位还有名利的这件事情上面
建立在这个会改变的这个财富、地位、名利顶面。
或许拥有这样的条件，我们能够快乐
或者说有这样的条件，我们是可以快乐。
但是一旦有外在的条件进入的时候，我们就失去这样的快乐了
但是一旦有这个外在这个条件进入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快乐了。
但我们感谢主，我们是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
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是建立在基督的磐石顶面。
那既然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应该要喜乐了
那既然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应该要喜乐
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
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
我们常听到传道人不断地向慕道者来做这样的见证
我们时常听到这个传道者无刷来向这个布道者来做见证
信耶稣有平安哦
信耶稣是有平安的
信耶稣有喜乐哦
信耶稣是有喜乐的。
那么想一想，今天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真的有平安，我们真的有喜乐吗
但是我们想看看，今天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真正有平安，我们真正有喜乐吗？
如果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其实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感谢主，
感谢主。
如果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但其实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就值得来省思为什么会如此。
那就值得来省思是怎样会这样，
我们生命的根基到底坐落在哪个这个地基上面呢
我们生命的根基到底是在哪一款的根基上面，
我们刚读的腓立比书，
啊，咱多只所读的腓立比书，
很多人都会用喜乐当做这个主题啊。
啊，真侪人拢会用这个喜乐来当作是主题。
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乎每一章里面，我们都可以用喜乐来贯穿整个腓立比书。
啊，咱买当看的讲，差不多是人拢会当用着喜乐做主题来贯穿整个腓立比书。
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腓立比书它是一封诫命书信啊。
啊，但是咱们会不会记得腓立比书一封这个家教的批信？
我们在想。保罗在监狱当中既然写了这样的书信，
啊，咱想保罗他既然在家教里面写到这封的批信，
对我们来讲他有很强大的一种说服力了，
啊，跟咱说他是强大的说服力。
我个人在读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
啊，我个人在读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
我相当的佩服，也觉得相当的惭愧，
啊，我相当的佩服，我也感觉非常的见效。
因为一个监狱里面的人写给监狱外面的人说要靠主来喜乐，
啊，因为一个在家教的里面写配合家教外面的人说你就要靠主喜乐。
一个肉身不自由的保罗，
啊，一个肉身顶面无自由的保罗，
他是被囚禁在监狱之中的，
啊，他是关在这个家教里面的，
但是他的心灵却是如此的喜乐，
啊，但是他的心灵却是这么的喜乐。
我们看到他跟希拉因为福音的缘故被囚在监狱之中，
啊，咱看到说他跟这个西列呢，因为这个福音的缘故被关在家教里面，
他依然能够在监狱当中来唱诗祷告来歌颂神，啊，
但他同样能在那个地方唱诗祈祷来学神。
圣经说神就大大的与他们同在了，
啊，圣经说神大大跟他们同在。
有时候想一想，我们的外在我们是自由的，
有当时想看嘛，讲咱家己是自由的，
但是我们的心灵却被囚禁在监狱之中啊！
啊，但是咱的心却是关在这个家教里面。
我们被许多的欲望给占满了，
啊，咱却有真侪这款的欲望来占满了，
带着许多的仇恨、嫉妒，甚至是骄傲。
啊，带着是真侪这个仇恨，或者是嫉妒，或者是骄傲，
造成我们的生命没有喜乐啊！
啊，造成咱家己的生命没有喜乐。
活在比较，活在不断的增进之中，
啊，活在比较，活在无衰这个精进当中，
让人的生命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
让咱人的生命无法度真正得到自由。
所以我在想，喜乐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生命很重要的内涵哦。
啊，所以我在想，喜乐是咱基督徒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
如果基督徒不会懂得靠住喜乐，
啊，其实咱基督徒唔知影在靠住喜乐，
我们就失去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内涵呐。
啊，咱就失去了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内涵。
如果遇到事情，我们就埋怨。
啊，耶稣碰到代志，咱就埋怨。
啊，遇到病痛，我们就常常怨天尤人。
啊，耶稣那碰到病痛，咱就怨天尤人。
遇到人生难题，我们就灰心失望了。
啊，碰到人生的难题，咱就灰心失望。
我们就用很难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改变别人的生命，不是吗？
那呢，咱就真歹用着咱的生命来影响改变别人的生命，敢不是安尼？
曾经听过一个老师这么说。
啊，我听过一个老师安尼讲。
什么叫做教育啊？
啊，什么叫做教育？
他说简单来说，教育就是用一个人的生命影响改变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他说如果教育简单来说，就是用一个人的生命来影响改变别人的生命。
我觉得这个定义真的很好，
啊，我感觉这个定义非常的好。
好，我们用这个定义来思考怎么叫做信仰啊？
啊，咱用这个定义来思想到底什么叫做信仰，
岂不也是生命影响别人生命的过程吗？
他不是同样吗？是用生命来影响别人生命这样的过程吗？
我们想想，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不值得别人羡慕，
啊，咱想看卖，其实咱的生命是无值得别人来欣赏的。
我们的生命是不值得别人肯定认同的。
啊，咱的生命是无值得别人肯定认同的。
他不能接受你这个人，他又如何接受我们所信的信仰呢？
啊，伊无法度接受你这个人，伊要安怎来接受你所有的信仰呢？
如果你的生命是可以感动人的，
其实你的生命是会使感动人的。
我们即使遇到了逆境，遇到了很多的病痛跟患难，
啊，咱就算碰到一挂逆境，或者是病痛患难，
我们虽然能够靠主来喜乐，
咱虽然能靠主来喜乐，
我们就有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改变别人的生命了。
但咱赶快来当用着咱的生命来影响改变别人的生命，
让别人信服我们所信的信仰，
啊，或者别人会当信服着咱所信的信仰。
这个就是生命的见证，
这就是生命的见证，
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价值啊！
啊，这就是咱信仰的价值。
所以今晚我们就一起来查考学习保罗如何来靠主喜乐的秘诀，
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这回来学习查考保罗是安怎来靠主喜乐的秘诀。
我常在想，如果这一生我们学习到这个秘诀就好了，
啊，我时常在想，其实我们一世人只要学到这款的秘诀就可以，
我们不管处在任何的情境之下，
我们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
我们绝对能够活得精彩，
啊，我们绝对可以活得精彩，
我们也能够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真正的价值，
啊， 咱买当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真正的价值。
我们来看保罗从这一段圣经里面要我们如何来学习靠主喜乐呢？
好，咱来看讲保罗在这段经文甲咱讲是安怎应该来靠主喜乐呢？
我们来看第五节，
请看第五节。
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哈。我们如何学习靠主喜乐？
啊，咱要安怎来学习靠主喜乐？
第一件就是我们要拥有谦让的心呐。
啊，第一件就是咱应该要有这款谦让的心。
什么叫做谦让的心？
啊，什么叫做谦让的心呢？
简单来说，就是柔和的心。
啊，简单来讲，就是柔和的心。
它是带着一份对人的宽容。
还是带着一份对别人的宽容，
也带着一份对事的豁达，
啊，嘛带着一份对大家的豁达。
一个谦让的人，常常能够设身处地的，能够替别人来想。
啊，这位谦让的人呢，时常能设身处地来替别人想。
他在不损公义的原则之下，他不坚持自己的理念的一种处事的态度啊。
啊，伊伫无属于公义的这个情形之下，就用坚持家己理念的态度。
他能够宽容别人的错误。
啊，一旦宽容别人的不对，
他也不会啊要求自己的利益啊。
啊，但是嘛，要要求家己的利益。
那这个谦让还有一个更积极的内涵哦。
啊，但是这个谦让也够有一挂更加积极的内涵。
也就是谦让的人，他能够忍受不恭敬的对待哦。
也就是讲，这个谦让的人也当忍受无恭敬的对待、
啊。如果想到这边，我们可能会想了。
啊，先生来想到这个代志，咱就会直接安尼想。
哇，传道谦让不就是处在下风处吗？
啊，传道敢不是讲谦让就是表示咱输的意思吗？
一个谦让的人不就是任人摆布了吗？
啊，这个谦让的人敢不是任人摆布吗？
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二十一节怎么说呢？
但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伊安那讲呢？
我们不要为恶所胜呐、啊！
啊，咱唔好叫恶来胜，
我们反而要以善胜恶。
啊，咱顶多爱用善来赢过恶。
所以一个真正谦让的人不是只让人挨打的份而已 啊
所以一个真正谦让的人他不是只去用打而已，
一个真正谦让的人他还能够以善来胜恶 啊
一个真正谦让的人他还能够用善来赢过胜。
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例子
啊，咱看圣经里面的这个呢。
过去在神学院的时候啊，我们的师长教导我们读这段经卷哈。
啊，过去新学院的时阵，我的师长时常教阮读这段经文。
提到这个创世纪二十六章，就提到以撒的三口井。
啊，讲到这个创世纪二十六章，就讲到以撒的三口井。
这个三口井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啊，这个三口井让我印象非常的深。
我们来看这一段的事迹。
来看这段事迹。
请参考创世纪的二十六章。
请看创世纪二十六章。
二十六章一开始记载，这个以撒聚居在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
啊，二十六章一开始写到以撒的家居一个纪念年的所在。
没想到这个地方又遇到了极大的饥荒。
啊，没想到讲这个所在碰到极大的饥荒。
但是神跟他讲说啊，显现说你不要下到埃及去哦。
啊，但是神跟他讲，你唔好落去埃及，
你要住在我所指示的地方去哦。
啊，你爱住伫我所指示你的所在。
他说你在这个地区，我会赐福给你的。
伊讲你住伫这个所在，我会赐福给你。
我也要将这个地来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我嘛要将这个地赐福你，扛你的后裔。
这个是神的应许，
这是神的应许。
虽然看起来遇到饥荒，好像什么也没有。
啊，虽然看起来好像像碰到饥荒，什么嘛无。
但是以撒凭着信心来相信神的安排。
啊，但是以撒一凭着信心来相信神的安排。
但是非常奇妙的事情。
但非常奇妙的代志。
在面对极大的饥荒。
啊，伫面对极大的饥荒。
我们来看到第十二节。
来请看十二节。
以撒那一年的耕种却有百倍的收成。
啊，以撒在那年的耕种却有百倍的收成。
十三节就说他就昌大，日增月盛了。
啊，十三节就讲了，伊就昌大，日增月盛，
就成为一个大户户了。
啊，对，成了这个大户户。
哎，他有别人都没有，当然当地的腓力士人就开始嫉妒他了。
啊，有别人拢无，当然当地腓力士人就开始嫉妒伊。
二十六节，腓力士的王亚比米勒就来对以撒这么说。
啊，十六节，哎，这个腓力士的王亚比米勒就来对以撒安尼讲：
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更加的强盛的多啊。
啊，伊讲你离开阮去吧，因为你比阮强盛更加多。
哎，他们眼红了，他要夺取他的这些产业了。
啊，因目眶赤，因想要夺取伊。
我们看见当时的以撒怎么做呢？
啊，咱看到那当时以撒是怎么做呢？
十七节，圣经说以撒就离开那里了。
啊，十七节圣经就讲以撒就离开遐。
于是，在基拉尔的谷中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呀、
啊。啊，在基拉尔的谷中支搭帐篷，住在那个所在。
他们从百倍收成的地方被赶出去，赶到一个 一个山谷之中，他要在那边支搭帐篷。
啊，原底对一个有百倍收成的所在，去用赶出去，赶去住伫这个谷中，就要搭帐篷来住。
因为他的谦让，他要从零开始。
啊，因为伊的谦让，伊就要对头开始。
他为了活口，他必须要寻找水源呐、
啊。啊，因为特别挖落去，伊就要找这个水源。
而且那个地方遇到饥荒。要哪里去找水源呢、
啊？而且迄个所在当着饥荒，伊是要去倒位找水源呢？
没想到神赐福以撒，他的仆人一挖就挖到水源呐、
啊。但是无想到讲神赐福给以撒，伊的仆人一个挖到挖到水源。
十九节提到，他们就得了一口活水啊。
啊，十九十讲，因就得了一口活水井。
二十节接到的牧人就嫉妒他，抢夺了他的水源呐、
啊。啊，二十节纪念你的牧人呢，就抢到嫉妒伊来抢夺因的水。
他说：“这个是我们的。”
啊，伊讲这水是阮的。
我们看。见以撒就把那个井取名叫做埃瑟。
啊，咱看讲以撒就将这口井号名叫做埃瑟。
为什么取名埃瑟？因为、啊、他不想跟他们相争呐、
啊。啊，怎号做埃瑟呢？因为伊无想要抗因三争。
这个埃瑟的意思就是相争的意思。
啊，这个埃瑟的意思就是三争的意思。
哦，不跟你争了、啊，我让给你了，我自己在找水源呐、
啊。啊，好啦，我卖抗你争，我让给你，我家己过来吹。
没想到这么一挖，又挖到水源呐、
啊。啊，无想到讲伊一个挖，又搁挖到水。
那这么一挖，哎。他们这些基拉的牧人又跟他来相争了。
啊，这第二口井挖到了，这基拉尼的人又过来抗伊争，
甚至要跟他为敌啊。
啊，甚至要抗伊做敌最敌。
于是以撒又把这个井取名叫做西提拿。
啊，所以哎，这个以撒将这口井取名叫做西提拿。
这个西提拿的意思就是为敌的意思
啊。啊，这个西提拿意思就是为敌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见以撒不断的谦让，不就是挨打的份吗？
啊，所以咱看到以撒伊无刷来谦让，干就是这个的啊，叫我们怕这个。
你说谦让的人能够喜乐，哪里有喜乐 啊？
所以你讲谦让的人会当喜乐，哪有所在会当喜乐呢？
事情还在发展，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啊，代志也搁在发展，咱继续来个看落去。
我们来看二十二节。
咱看二十二节，
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再为这个井争竞，就给那井取名叫做利和伯。没想到他们又挖井，又挖到水源呐、
啊！啊，想不到讲以撒因个挖井，又个挖到水源。
我想其他的牧人觉得不可思议啊！
啊，我想其他你的这个牧人一定感觉不可思议。
我们怎么挖都没有，他一挖就有。
啊，我安怎挖都挖无，但是伊一个挖都挖有。
哇，这个人莫非是神大大同在的人呐、
啊？啊，这个人莫非是神大大同在的人？
我不断跟他相争，哇，后面他们的神会不会对我们不利啊？
啊，我那无刷去继续抗议山寨，因的神是不是对阮不利呢？
啊，后来取名叫利和伯，什么意思呢？
啊，所以后来将这口井号名叫做利和伯，什么意思呢？
宽阔的意思。
啊，意思是宽阔的意思。
于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里昌盛。”
啊，所以讲，伊讲耶和华今嘛，好管宽阔之地，咱的确在这个所在昌盛。
所以可见神的赐福不在于土地的问题，而是在于神同在的问题。
啊，所以可见神的赐福不在乎这个土地的问题，是在乎神是不是同在。
我就想到这三口井，不代表。人的一生当中也必须经历这三口井吗？
啊，我就想讲，这三口井，敢不是就是代表咱人一生当中爱经历的三个阶段吗？
我们常常在人生与人相处之中，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
啊，咱时常在人生当中跟人相处会碰到这款的代志。
第一口井叫做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
啊，第一口井叫做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
第二口井叫做西提拿，是为敌的意思。
啊，第二口井叫做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
第三个叫利和伯，叫做宽阔。的意思
啊，第三和这离合别就是宽阔艺术。
我们看见有些人的人际的互动里面，始终停在第一口井。
啊，咱看你讲有一挂人啊，人际关系一直停留在第一口井。
啊，遇到什么事情都喜欢跟别人争啊。
啊，碰到什么款的代志，拢是爱扛人争。
你觉得争输了，好像自己没有面子啊。
啊，干嘛讲争输，改成家己足无面子诶？
那有些人虽然进到第二口井，但他常常与人对立，与人为敌啊。
啊，有的人或者是进入到第二口井，就是讲时常跟人为敌。
难怪生命当中怎么会有喜乐呢？
啊，不过讲生命当中是安怎有喜乐呢？
我们要学习以撒一样
啊，所以咱来学习这个以撒，
他能够谦让，让他进到人生的第三口井
啊，因为会当谦让，可以进入人生的第三口井，
他才能够进到利和伯的人生里面。
啊、因为安尼会当进入到利和伯的人生。
我们看见这个故事，不是就到这边就结束嘞？
啊，咱看你这段故事，不是到这就结束呢？
以撒的谦让，他用以善。
能够来胜恶哦。
啊，以色列谦让，伊是以先来赢过恶。
所以敌对的这些非利士人呢、啊，到后面是惧怕这个以撒哎。
啊，所以这敌对的非利士人，因到尾也是对这个以撒是惊吓。
他们的王都出来出面呐、
啊。啊，因的王甚至都要出面。
我们来看二十六节。
来，请看二十六节。
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户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以撒哈。那这些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哦、
啊！这些人拢是有头有面的。
那这个王出来迎接他的这个军士也出来迎接他。
啊，这个王出来迎接，伊的军师嘛出来迎接。
以撒就说：“你们不是恨我吗？干嘛还要来找我呢？”
啊，以撒讲：“恁敢不是恨我吗？恁过来找我要从啥？”
我们来看二十八节。
咱请看二十八节。
他们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并说我们不如两下彼此啊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你一味的款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所以从这段我们看见一个谦让的以撒
啊，所以对这段我们看到说一个谦让的以撒
不是只是挨着打的份啊，
他、啊、不是只是一直这个吃亏而已，
他借着谦让他能够以善来胜恶
啊，他借着这个谦让也能用善来赢过恶，
甚至他的整个谦让
啊，甚至他整个的谦让
让他敌对的敌人他能够主动跟他求和，
让他跟他敌对的敌人可以主动来跟他求和，
因为跟他作对的人亲眼看见神是跟这个人同在的
啊，因为跟他作对的人亲眼看见神是跟这个人同在的，
他也能够因着他的谦让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啊！
啊，他也因为他自己的谦让可以让神的名得到荣耀，
所以圣经在诗篇三十七篇三十七节这么说，
所以圣经诗篇三十七篇三十七节怎么
说，你们要细查那个完全人，
他说你要细查你的完全人，
观看那个正直的人
啊，观看遐正直的人，
因为和平人是有好的结局的
啊，因为和平的人是有好结局的。
那正义里面又说到这一段
啊，箴言里面又搁讲到这段，
我们特别来看一下，
俺、啊、特别来看这个，
我们请看箴言的第十五章，
请看箴言十五章，
来看第七节，
请看第七节，
箴言的第十五章来看第七节，
箴言十五章第七节，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感谢主。
啊、感谢主，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以撒是蒙神所喜悦的人、
啊、所以我们对这段看到以撒是蒙神来喜悦的，
看起来是不断的退让、啊、不断的退一步、
啊、看起来那时候是没刷来退牛没刷来退步，
但是他和睦的心神跟他的仇敌与他彼此和好、
啊、但是他和睦的心让神让他的敌人让他的敌人让他和好，
所以我们如何能够靠住喜乐、
啊、所以我们是要怎么来靠住喜乐，
要拥有谦让的心、啊
啊、拥有这个谦让的心，
所以以撒的谦让不仅不让自己陷在相争跟为敌的局面上、
啊、所以以撒的谦让不但没让自己陷在这个为敌跟三争的这个情形，
反而让他进到这个喜乐，进到更宽广的地方呢。
啊，等到可以进入到这个喜乐更加宽阔的所在。
所以从以撒的伤口井，让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启示哦。
啊，所以但为这个以撒的伤口井，让咱得到足大的启示。
我们人生只有越过了埃舍跟西提拿。
啊，咱的人生只有越过这个埃舍跟西提拿，
你的人生才能够进到利和伯的人生。
啊，你的人生才能进入这个利和伯的人生。
以撒的谦让不仅让仇敌主动与他和好。
啊，以撒的谦让。伊不但和这个仇敌抗议主动和好，
这个事情让神喜悦他，让他的敌人跟他来和睦。
啊，这件代志和神喜悦伊嘛，和伊的敌人抗议来和睦。
所以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有靠主喜乐吗？
啊，所以咱想看嘛，今日的咱有靠主喜乐吗？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谦让这件事情？
啊，咱的生命敢有谦让这件代志呢？
我们继续来查考如何来靠主喜乐。
咱继续来查考是安怎来靠主喜乐。
我们再回来看啊，再回头来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
咱个回头等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
我们来看第二点，如何靠主喜乐。
咱来看第二点是要安怎来靠主喜乐。
来看第六节。
请看第六节。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边提到说，我们要一无挂虑，人才能够喜乐。
啊，这个所在讲到，咱都要一无挂虑，人才会当喜乐。
什么叫做一无挂虑？就是懂得交托了。
啊，什么叫做一无挂虑呢？就是怎样讲爱来交托。
我们常说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把我们很多的问题交托给神。
啊，咱时常讲，咱咧祈祷的时阵，爱将咱将真济问题交托给神。
什么叫做交托？
什么叫做交托？
就是祷告的时候，你把一切的 困苦一切的难题交给神啊！
就是祈祷的时候，你将一切困苦、一切难题来交托给神。
你既然交出去了，这个难题不再是你的啦！
啊，你既然交出去了，这个难题就不再是你的。
传道说的真好
啊！传道，你讲了真好。
祷告结束，我们又要回来，不是吗？
但是祈祷了后，咱是不是又退回来呢？
那既然不能够交托，怎么一无挂虑呢？
啊，既然不能交托，是要安怎来一无挂虑呢？
我们真的能够一无挂虑吗？
按真正我都一无挂虑吗？
有话这么说。
有的话这样说，
人如果人不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啊，咱人不会碰到不如意的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用不一样的态度来面对
啊。但是我们选择用不一样的态度来面对。
你不能够左右天气，但是你可以改变心情
啊你不能改变天气，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心情。
你不能够改变你的容貌，但是你可以展现笑容
啊你不能改变你的容貌，但是你可以展现你的笑容。
你不能够让事情都能够事事顺利，但是你可以事事尽力
啊你不能让事事顺利，但是你可以事事在尽力。
虽然环境没有办法改变，但是你可以改变自己
啊虽然环境无法改变，但是你可以改变自己。
这个道理好像我们都知道
啊，这个道理看起来，咱好参详的拢知影。
我们在观念上、思想上，我们都愿意这么做，没有错。
啊，咱伫代志顶面，咱拢愿意安尼做，无唔对。
但在面对实际的问题发生的时候，
啊，但是当代志真正发生的时阵，
我们的理性却没有办法让我们一无挂虑啊。
咱的理性却无法度让咱一无挂虑。
有人说，当我们心中如果没有挂钩，没有钩
啊，有人讲，其实咱的心中若无这个挂钩，就是这个钩啊，
你的忧虑就挂不上去了
啊，你的忧虑伊就挂袂起哩。
但是我们如何让我们心中没有那个挂钩呢？
啊，但是咱要怎让咱的心中无这迄支挂钩呢？
如何一无挂虑，就是要懂得交托啊！
啊，要安怎一无挂虑，就是爱就爱怎样交托。
到底要如何交托？我们要借着祷告这个事情
啊！到底要哪来交托？咱都要特刻掉这个祈祷这件代
志。所以如何交托？保罗这边提到三点
啊！所以要哪来交托？保罗在这个所在讲到三点。
第一个是凡事借着祷告
啊，第一点凡事借着祈祷。
第二个凡事借着祈求。
第二点凡事借着祈求。
第三个凡事借着感谢。
第三点凡事借着感谢。
当我们这么做，我们就能够得到后面的结果
啊！当然，咱咧做，咱就当得到后边的结果。
那神就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里面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安尼，神就会赐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将咱保守在基督内面的心怀意念。
这里提到祷告要祈求，难道不是同样一件事情吗？
这个所在讲到祈祷和祈求，敢讲不是同？
我个人认为，虽然都是祷告，但是在情境上、需求上有它的不同。
我个人认为，也只拢是同款是祈祷，但是是情境跟需求顶面是无同款的。
这个祷告讲的是平常性，我们要建立祷告生活。
啊，这个祈祷所讲的是咱平常性在建立这个祈祷的生活。
祈求是特殊性的，我们在遇到了极大的难处，我们甚至要禁食祷告。
啊，祈求是这个特殊的，就是咱碰到极大的患难，啊，有当时甚至要禁食祈祷。
但是如果没有平常性的祷告，遇到困难，你就无法做出深入的祈求的祷告了。
啊，但是是难处。假如咱若无平常性的这个祈祷，碰到大事的时候，咱就无得建立这个深入性的祈祷。
所以可见如何交托，我们要建立平常性的祷告生活。
啊，所以讲可见要安怎来交托，咱就要建立这个平常的祈祷。
所以可见不是遇到问题才祷告啊。
啊，可见咱就碰到大事才来祈祷。
你今天碰到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你都要到神面前来祷告。
啊，今天你不论你碰到好的代志，还是歹的代志，另外来到神的面头前祈祷。
你要不断的与神保持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啊，你要无刷空心，保持这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如果平常有建立平常性的祷告，
啊，其实平常时啊，你都建立这个平常的祈祷。
这个祷告不断的累积，会增加我们信心的财富啊！
啊，这个祈祷无刷的累积，会当增加咱信心的财富。
好像小孩子在存钱，
啊，好像囡仔在欠钱。
你说小孩子能够存多少钱？
啊，有的囡仔，但你讲囡仔会当欠偌济钱呢？
但是他10块10块的不断的存下去啊！
啊，但是10块10块无刷安尼欠落去，
依然能够积少成多。不是吗？
啊，同款的积少成多，敢不是安尼？
我们的信心也不是，也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事件的发生。
啊，咱的信心敢不是同款，经过一件又过一件代志发生，
加上一次又一次的祷告的体验，
啊，加上一摆过一摆祈祷的体验，
就能够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富足了。
啊，就让咱的信心会当来富足了。
这个信心的富足，足以让我们去面对下一个更大的难关，不是吗？
啊，这个信心的富足，会当让咱来面对后一摆更加大的难关吗？
我们看见圣经的但以理，
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这个但以理，
他就是过着一个素常能够建立祷告生活的人，
他是过着一个素常能够建立祷告生活的人。
我们来参考但以理书的第六章，
我们请看但以理书第六章，
我们来看第十节，
我们请看第十节，
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的第十节，
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
但以理书第六章来看第十节，
第六章第十节，
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的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从这一段我们看见但以理的祷告素常是一日三次的祷告，
对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但以理的祈祷是素常是一日三次，
每天照三餐来祷告，
每一日照三顿来祈祷。
你会想说，传道每天祷告三次，到底要祷告些什么？
你会说，传道一日祈祷三拜，到底是要祈祷什么呢？
这边特别提到，祷告、感谢和素常一样。
这个所在特别讲到说，祈祷、感谢和素常同款。
所以可见但以理不是遇到问题才做祈求的祷告。
所以可见这个但以理，他不是当着代志才来祈祷。
所以有一些没有事情发生，他也能够从很多的事情来感谢神的带领呢。
就算无代志发生，伊买当按正这代志来感谢神的带领。
他就不断的能够在祷告生活里面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伊在当无刷伫这个基督生活内面，康神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
好像每天祷告好像也没有什么，但是却累积了他信心的财富啊。
好像像每一日的基督无啥物代志，无啥物，但是呢，伊却累积了伊的信心的财富。
有时候我们看平常祷告，一直祷告好像也没什么改变啊。
有当时我们想说，平常时的祈祷，这样一直祈祷也没什么改变啊。
但是当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难处，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显出祷告信心的实在了。
但是当你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就显出了这个祈祷信心的存在。
我们看这个时候但以理遇到了什么事，
我们看这个时候但以理碰到什么事情。
从第六章一开始提到，大利乌随心所愿的立了120个总督啊。
对第六章第一节讲到，大利乌随心所愿立了120个总督，
他们之上又立了三个总长，包含但以理。
在他们顶冠又立了总长三个人，包括但以理。
第三节说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
所以第三节又说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
他超过了其余的两个总长，
超过了其他的两位总长，
又想立他来统理这个国家了，
又说想要立他来治理统国。
当然这两个总长就有意见，开始嫉妒他了。
当然另外这两个总长他就会有意见，就嫉妒他了。
于是这些总长加上总督要找他的把柄了。
所以这两个总长跟这总督特别找他的把柄。
但怎么找120个人，怎么找不到他的缺点啊。
但是120个人怎么找都找不到他的缺点。
于是在哪里要去陷害但以理呢？
所以说要按到他所在来陷害他呢？
既然在治国上找不到把柄，只好在信仰的律法上来找出他的破绽。
既然在这个律法在地理上面没得找到他的破绽，就要在他的信仰来找到他的缺点。
既然是用他数日祷告的生活成为陷害他的计谋呢？
竟然是用他素常祈祷的生活来加做陷害他的这个缺点。
或许这些人都看见过但以理打开窗户向着耶路撒冷来祷告，
或者这些人都看过但以理打开他的塔门向着耶路撒冷来祈祷。
他们知道但以理不能不祷告，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极为密切。
他们知道但以理他不能不祈祷，因为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他们肯定相信他一定会陷在这个陷阱里面去的。
他们知道他一定会陷在这个陷阱里面。
于是就怂恿王下一个谕令。
所以他们就煽动王成立一个禁令。三十日之内。
除了王以外，不能够向任何的神明来做这个祈求跟祷告。
除了王以外，不能用其他的神明来做这个祈祷。
如果在王以外做了这样的事情，要被丢在狮子坑里面。
这时候在王以外做了这个事情，就要带入狮子坑里面。
表面上是高举王，背地里却是陷害这个但以理。
表面上是高举王，但后面确实要陷害这个但以理。
虽然但以理明明知道这个是针对他而来的。
虽然但以理明明知道这是针对他而来的。
他在正式的压迫之下，他依然能够选择 他素常祷告的生活。
啊，就算在政治压迫之下，伊同款选择了伊素常祈祷的生活。
他依然打开窗户向的耶路撒冷，素常的一日三次向神祷告。
啊，伊同款打开窗啊门，向着耶路撒冷一日三日素常来祈祷。
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丹尼要打开窗户祷告呢？
啊，咱想看嘛，丹尼想那要将这啊门打开来祈祷呢？
其实它是一种信心的宣告的祷告。
啊，其实这是一款信心宣告的祈祷。
虽然当时圣殿已经被巴比伦给灭掉了。
啊，就算迄当时圣殿已经叫巴比伦来灭掉了，
但是对丹尼利来说，
但对丹尼利来讲，
他的心总是惦记着圣殿的。
啊，伊心总是惦记着这个圣殿。
他总是面向耶路撒冷来向神来祷告。
啊，伊总是面对这个耶路撒冷来向神来祈祷。
他总是怀念着他的祖国有一天能够复兴起来。
啊，伊总是怀念着伊的祖国有一天会当复兴起来。
他更相信神的应许，70年未满，他们要重新回到祖国来进殿。
啊，伊更加相信神的应许，70年啊满。因会当等一个祖国来建殿，
但是我所想的是，难道这30天你一定要打开窗户吗？
啊，但是我所想的是讲，敢讲真30日内面，你一定要将塔门打开吗？
你关起门也可以祷告嘛？
你将门关起来嘛，赶快来再祈祷啊！
你进到内室，别人看见你到厕所祷告也可以啊！
啊，你就算关起来，进入到内室，甚至去便所内面祈祷嘛，不要紧啊！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他对神信心的一种表达的方式
啊！但是咱知影讲，这就是一对神信心的一款的表达，
也就是即使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个祷告的窗绝对不能关闭，
也就是说就算碰到极大的困难，这个祈祷的塔门他也不会关起来，
而且他的窗不是半开而是全开啊！
而且他的塔门不是半开，只是全开，
以至于祷告当中那些人就纷纷看清他在祷告。
啊，所以说在祈祷当中，这些人就纷纷看到他的祈祷。
我们来看第11节，
我们请看11节，
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丹尼里，在他面前向神祈祷恳求，于是这个事情，这些总长就告诉这个王啊。
啊，所以讲，这个代志叫这个总长跟总督来甲王讲。
王啊，你下过谕令啊，这样的人要丢在狮子坑里面啊。
你讲王啊，你落过命令，像这款的人都要等你去山坑内面。
王才知道，哎呀，这是陷害丹尼的一个诡计啊。
啊，王才知讲，原来这是要陷害丹尼的诡计。
但是王想救他也没有办法。
就算王想要救伊嘛，无法度。
王只好很无奈的下令，把丹尼丢在狮子坑里面。
啊，王只好真不。将这个丹尼利丹在山坑里面。
到了次日黎明，这个王很紧张，跑到这个狮子口来问问丹尼利：“你还在吗？”
啊，到了第二天的透早，王真紧张，走去山坑口问讲：“丹尼利，你敢么个地嘞吗？
你的神有救你脱离狮子的口吗？
啊，你的神有救你脱离这个山的嘴吗？”
丹尼利回答说：“愿王万岁啊！”
啊，丹尼利回答讲：“愿王万岁！
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啊！
啊，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了山的嘴，
于是狮子不伤我。”
啊，叫。谁也无伤害我，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里面看见了两个口的对立啊。
啊，咱看到这段里面啊有两个嘴的对立，
一个是丹尼利祷告的窗口，
啊，一个是丹尼利祈祷的闸门，
一个是虎视眈眈的狮子的口，
啊，一个是虎视眈眈这狮子的嘴，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
啊，这给咱一个真大的启示。
当我们在遇到极大的难处跟困难的时候，
啊，当咱碰到极大的难处跟困难的时阵，
我们更要学习向神祷告，
咱更加要学习向神来祈祷。
一旦祷告的窗口关闭了，狮子的口就睁开打开了。
啊，一旦你祈祷的塔门呐关起来，这个狮子的嘴就打开了。
一旦祷告的窗口打开了，
啊，一旦这个祈祷的这个塔门打开，
狮子的口就闭起来了。
啊，这个狮子的嘴就合起来了。
为什么丹尼在面对极大的困难，他依然对神有这样的坚持跟信心呢？
啊，是啊，那丹尼在面对极大的困难跟这个。困境的时候，你赶快有这款的信心。
这个跟他平常数日建立祷告的生活有绝对性的关系。
哎，这跟他普通时啊所建立所想这个祈祷有绝对性的关系。
那么如何靠住喜乐？我们要懂得交托。
啊，所以咱如何来靠住喜乐？咱就要怎样来交托？
如何交托？我们要建立平常的祷告生活。
啊，要哪来交托？咱就要建立平常祈祷的生活。
所以每天祷告，我们建立我们信心的财富。
啊，所以每一日的祈祷是让咱建立咱信心的财富。
这个富足绝对足以让我们去面对下一个更大的难关，更大的问题。
啊，这个富足绝对让咱来面，会当让咱来面对后一关更加大的难关跟问题。
这个我们如何来交托？
啊，过来，咱要哪来交托？
很多时候我们要做 更深入的祈求的祷告。
啊，真侪时阵，咱都要建立啊，这更加深入的祈祷。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了很大的困难，有急迫性，我们甚至要来进食祷告。
啊，真侪时阵啊，咱碰到啊，碰到真大的困难，咱甚至都要禁食来祈祷。
我认为祷告有两个很重要的信心，一定要被建立。
啊，所以这个祈祷有两个真重要的信息，一定要去用建立。
在我们深入的祈求祷告，我们要相信百分之百，相信神绝对是能的。
啊，在咱深入的祈祷里面，咱都要百分之百来相信神绝对是会当做的。
所以神没有能不能的问题啊。
啊，对神来讲，无会当也袂当的问题。
能不能是人的问题啊？
啊，会当也袂当是人的问题。
而是神愿不愿意？
啊，神愿不愿意，还是不愿意？
神既然能够创造这宇宙万物，
啊，神既然当创造这个宇宙万物，
难道他没有能力来解决医治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疾病吗？
啊，敢讲伊无能力来解决咱的问题，这个医治咱的疾病吗？
是不是神的时候到了要给你？
啊，是不是神的时候到了要给你？
神的旨意是如何？不是你决定，而是神在决定啊！
啊，神的旨意是安怎样啊？不是你的决定，是神的决定。
我们只能说主啊，我的祷告如果啊蒙你的怜悯，求你来垂听。
啊，恁咱只代人讲主啊，我的祈祷若蒙你的垂听，求你来回答。
如果我的祷告是合乎你的旨意，求你来带领我。
啊，其实我的祈祷是合乎你的旨意，求你来带领我。
所以绝对要相信神是绝对能的。
啊，所以咱绝对相信神是绝对会用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常常去检讨神呢。
啊，时常咱在祈祷的时阵是咧检讨神。
神啊，你到底能不能啊？
啊，神啊，你到底有法度无？
我们一边怀疑，一边向神祷告。
咱一边怀疑，一边向神来祈祷。
你既然不相信神在这里，神为什么要听你的祷告呢？
啊，你既然无相信神，是安怎得神来听你祈祷？
神真的可以医治我的病吗？
啊，神真正会当医治我的病吗？
神真的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吗？
神真正会当解决我的问题吗？
神真的会赐下圣灵给我吗？
神真正会赐了圣灵给我吗？
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在这里，我们的祷告就没有功效了。
啊，其实咱的信心若无伫遮，咱的祈祷就无有功效了。
比如说信心就像一个桥梁一样。
啊，有当时信心就好像像一座桥同款。
你没有信心，你是无法走到耶稣那里去的。
啊，你若无有信心，你是无法度行过主耶稣那边的。
比如说神的应许好像隔了一扇门，这个门锁住了怎么办？
啊，你讲神的应许好像像是隔着一扇门啊，这扇门啊锁掉会变怎办？
你怎么扣怎么敲是没有办法，你要拿钥匙出来啊！
啊，你搁那弄搁那卡拢无路用，你是爱摕着锁匙的。
这个钥匙就是信心，你转开后面就能够看见神的应许了。
啊，这个锁匙就是信心，你若插了啊，再个拍开，你就都看到神的应许了。
所以圣经怎么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安那甲咱讲，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
咱请看希伯来书十一章。
十一章我们来看第六节。
十一章请看第六节。
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来看第六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在腓立比书啊，在希伯来书特别提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啊。
啊，所以希伯来书特别讲到，人非有信特别当得到神的喜悦。
我们要得到神的喜悦，只有一个方式，就是透过你的信心。
啊，那么得到神的喜悦，只有一个方式，就是透过你的信心。
我常常跟神讲，主啊，你让我看见，我就相信你。
啊，咱时常甲神讲，主啊，你让我看见，我就相信你。
主却对我们说，如果你能够相信，你就能够看见。
但主却甲咱讲，假使你能相信，你就能看见。
所以我们既然要祈求，要百分之百相信神绝对能的
啊！所以咱既然要祈祷，咱都要百分之百相信神绝对会
在。第二个，我在祈求当中要相信百分之百顺服神的安排
啊！第二点，咱伫咧祈祷的当中，都要相信百分之百顺服神的安排。
听到一个长老这么说过，
啊，捌听过一个长老安尼讲。
他说神总有一天是不听我们祷告的时候。
他说神总有一天会不听我们的祈祷的时候。
其实不是神不要听我们的祷告。
但那其实不是神不要听我们祈祷。
而是时候到神要带我们回家了。
这是时候到了，神要带我们回去了。
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在带着很多的勇气更深入的祷告，而是我们要懂得去接受这一切有神美好的安排。
啊，这时阵，咱不是带着更加多勇气、更加深入来祈祷，但倒是要来顺服神。
我总觉得祷告有一个主题叫做改变自己。
啊，我总感觉讲祈祷有一个主题，就是改变自己。
我们常说祷告不是改变神，而是改变那个祷告的人。
啊，咱时常讲祈祷不是改变神，是改变那个祈祷的人。
原本从体贴我们的意思转过来去体贴神的意思。
啊，原本是体贴咱的意思，转变做是体贴神的意思。
我们看见主耶稣 的祷告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
啊，咱看见主耶稣的祈祷留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做了这样的祷告。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做了这款的祈祷。
耶稣带着肉身，有肉身的局限跟软弱。
啊，主耶稣带着肉体，有肉体的局限，看这个软弱。
一开始祷告，他怎么说？父啊，如果可以，求你叫这个苦杯离开我。
啊，一个开始祈祷的时候，伊讲爸啊，耶稣来，用只请你将这个苦杯摕离。
但是祷告的后期，他去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行。
啊，但是基督的后期，伊却讲白啊，哪会当啊，请莫照我的意思，照着你的意思来行。
我总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想法，我们个人有带着肉身的软弱。
啊，我总感觉讲，真侪时阵，咱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带着肉身的软弱。
我们当然一开始可以带着我们的肉身的想法来向神祷告。
咱当然一开始会当带着咱肉身的想法来向神祈祷。
但是祷告的后期，我们要像主耶稣的祷告一样。
啊，但是基督到后尾啊，咱都要像。主要说的基督同款，
不要照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行。
啊，唔好照着我的意思，只爱照着你的意思行。
我们看见当耶稣做了这样的祷告之后，
啊，咱看见当主要说啊，安尼来基督以后，
他就能够勇敢的来赴难，能够承接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呐。
啊，也当勇敢来赴难，承接这个十字架的救恩。
所以后来圣经怎么来讲述这一段呢？
所以后来圣经安那来描述这段呢？
当耶稣祷告结束之后，环境没有改变，苦难没有改变。
啊，当主要说祈祷了后，环境没有改变，苦难也没有改变。
但是耶稣的心境却改变了。
但耶稣的心境却改变了。
所以在面对十字架的当下，主耶稣不是痛苦的。
啊，所以当面对十字架苦难的当下，主要说不是痛苦的。
主耶稣是喜乐的。
啊，主要说是喜乐的。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
咱请看希伯来书十二章。
来看第二节。
请看第二节。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来看第二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请看第二节。
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当耶稣祷告结束之后，顺服神的旨意啊！
啊，所以当主要说基督顺服神的旨意了后，
十字架的苦难没有改变。
啊，这个十字架苦难没有改变，
他的心境却改变了。
但他的心境却改变了。
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肉身要承受这么大的煎熬。
啊，他想到不是说自己的肉体要承受这么大的苦难。
他想到的是从创世以来的救恩在这一刻准备要成全了。
啊，他想到是对创世以来的救恩到这个时准备来成全。
这种成全是摆在他前面的喜乐。
啊，这款的成全是摆在放在他面头前的喜乐。
因他一人的受苦拯救全人类的灵魂能够得到救恩。
啊，因为他一个人的这个受苦会当拯救全人类的这个灵魂的救恩，
这个喜乐足以让他去面对忍受十字架一切的苦难。
啊，这个喜乐啊，足够伊来忍受面对十字架中的苦难。
祷告好奇妙哦！
啊，祈祷非常的奇妙。
因为祷告是能够改变人的内心，去体贴神的旨意
啊！祈祷是会当改变让人的内心来体贴神的旨意。
第三个，我们如何来做交托？
啊，第三点，咱如何来做着交托？
提到的，我们要常常懂得感谢神。
啊，所讲到的是咱来时常来感谢神，
将我们所要的来告诉神，
将咱所爱的来甲神讲。
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为拉撒路祷告的时候，
咱知影主耶稣来为着拉撒路祈祷的时阵，
耶稣怎么说呢？
主耶稣伊安那讲，
他说：“父啊，我感谢你。”
伊讲：“爸啊，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听我了，
因为你已经听我。”
所以，当我们能够深深相信神是全知全在的神，
啊，当然深深的当相信神是全知全在的神。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祷告，他是侧耳听我们的祷告，
啊，其实咱知影讲咱的祈祷的时是暗耳来听咱的祈祷，
就是神不见得照我们的方式来。成全
啊，这是神无一定会照着咱的方式来成全。
我们就能够边祷告，我们就能够边感谢神。
啊，咱得当哪祈祷哪感谢神。
我个人非常佩服大卫的祷告。
啊，我个人非常佩服大卫的祈祷。
诗篇很多都是大卫所写的。
啊，诗篇真侪拢是大卫所写的。
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103篇呢。
咱且看诗篇103篇。
诗篇来看103篇。
诗篇且看103篇。
我们来看第一节。
且看第一节。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圣灵。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我看到大卫的祷告是带着感谢的。
我看到大卫的祈祷是带着感谢的。
他是对他的内心做了很深的呼吁。
啊，是对他的内心做了很深刻的呼吁。
他说：“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啊。”
他说：“我的心啊，你不要忘记你神的恩典。”
所以大卫对神的恩典非常的敏感。
啊，所以大卫对神的恩典非常的敏感。
但是给他一点点恩典，他就念念不忘啊。
啊，当神给他一束恩典，他就念念不忘。
他有一份感染的心，不断的要报答主的爱。
啊，有一份这个感染的心，无煞要来报答神的。
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就越来越多啊！
所以神的恩典在他身躯顶就愈来愈多。
今天很多人很可惜，体验到信仰到一半就中断了。
今天你真侪人真可惜，是体验信仰体验到一半就中断了。
因为白白得来的是以为是应得的恩典呐。
有的人白白得来，却当作是家己应该得的恩典。
这个恩典真的是我们应得的吗？
但这个恩典真正是咱应该得的吗？
如果按照神的公义，我们得到的是地狱的审判呐。
耶稣呢，按照着神的公义来，咱所得到应该是地狱的审判。
圣经说，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圣经讲，咱拢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如果按照神的公义，我们得到的是他的管教跟刑罚。
耶稣，咱啊按照着神的公义，咱所得到是的管教跟刑罚。
但神爱我们，没有照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呐、
但是神听咱，无照着咱的罪犯来对待咱。
这个就是大卫的祷告。
这就是大卫的祈祷。
所以今天我们遇到事情，不要埋怨神。
所以今天咱碰到代志，咱好埋怨神。
遇到困难不顺利了，生病了。
碰到困难不顺利，或者是破病，
我们如果还能够感谢神，
咱耶稣也会当来感谢神，
感谢神让我遇到这个患难，锻炼我的祷告。
感谢神，让我碰到这款的患难来锻炼我的祈祷。
感谢神，用这个人批评我、检讨我是不完全的，要追求更完全的地步。
感谢神，借着这个人来批评我，让我知影家己不完全，进入到更加完全的地步。
感谢神，给我这个病痛，我才能够懂得安慰在生病里面的人呐、
感谢神，让我这款的病痛，我才会当知影来安慰在病痛当中的人。
这个就是观念呐、
这就是观念。
观念一错，很多时候就变成埋怨呐、
观念一个唔对，真侪时阵就变作是埋怨。
我们就离神越来越远呐、
咱的离神愈来愈远。
我们的痛苦就越来越不能够被解决。
咱的痛苦就愈来愈无法度来解决。
神不喜欢人埋怨的声音。
神不介意人埋怨的声。
如果一个人生病快死了，
耶稣一个人破病强要死了，
还能够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啊！”
也可以当记得讲：“主啊，我感谢你。”
你给我一边的天国快要得到了。
你说为我预备的天国，我得到了。
你说这样的人的生命不喜乐吗？
那呢？你讲这款人的生命是不喜乐的吗？
所以，当我们的观念如果能够正确，
所以当咱的观念乃当正确，
我们总是能够找到一个理由来去感谢神，不是吗？
咱就会当找到一个理由来感谢神，感谢呢？
因为懂得谦让，因为懂得交托，
因为知道来谦让，因为知道来交托。
懂得在祷告里面去感谢神，
知道在祈祷里面来感谢神，
我们就看到了腓立比书后面所看见的结果。
我们就当看到腓立比书后面所看到的结果。
我们看回腓立比书的第四章，
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第四章，
来看到第七节，
再看第七节。
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这边提到的心怀意念是指着我们一个人整个的内心的世界。
这个所在所讲的心怀意念是指着咱一个人内心所有的想法。
这个保守这个字在原文是很特别的用法。
这个保守这字呢，在原文里面是真特别的用法。
一开始是用那个军事的用语
这个开始是用着军事的用语。
提到的就好像站岗的卫兵守在那个地方。
所讲的是好像像徛哨只卫兵所徛迄个所在。
所以当我们谦让，当我们能够交托神。
所以当咱会将他的谦让来交托神，
神就赏赐我们平安，像什么一样呢？
神就赏赐咱平安，和好像像什么呢？
好像派一个军人在我们的内心的外面替我们站岗啊。
就好像像派一个军人徛在咱的心外面来为咱来徛哨，
不让任何复杂这些痛苦还有埋怨的一种意念进到我们的心里。
不让任何这复杂埋怨这意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自然里面是顺服的，是接受的，而是喜乐的。
我们的里头呢是顺服的，是接受的，是喜乐的。
最后来见证本会一位长老生命的故事。
最后我来见证本会一个长老的生命的见证。
这位长老让我非常的敬佩。
这位长老让我非常的敬佩。
他生前我曾经听他这么见证过。
在世的时候我要听他这样来见证。
他说过去当传道的时候都是弟兄姐妹带慕道朋友带到他的面前。
伊讲过去伫做传道的时阵，拢是兄弟姐妹将慕道朋友带来伊的面头前。
当然，很多慕道朋友也信主了。
当然，真侪慕道朋友嘛信主了。
当然，他说一开始都不是他自己带的。
当然，一开始拢唔是伊家己带来。
那一直到晚年生病的期间呢？
但是一直到晚年一破病的时阵。
他常说我这个身上的这个五脏六腑的器官都切了一半了。
时常讲我身躯顶五脏六腑拢切一半去了。
所以他说他现在只有半条命而已。
所以伊讲伊家己只有半条命而已。
他就在思考这个事情。
伊就在思考这件代志。
那神既然没有带着我的生命留住这个半条命。
他说神既然没带走我的生命，留我今半条命，
而现在又让我住在医院里面，
现在还有我住在病院里面，
那到底神留住我的生命到底要做什么呢？
那这样神留住我的生命到底是要我做什么呢？
他的祷告就为这个事情来思考来祷告，
他的祈祷就为了这件事情思考来祈祷，
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结果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在长老住院的49天里面接触了两个家庭，
在长老这个住院的49天里面接触了两个家庭，
他有机会主动跟他们传福音，
他有机会主动来向他们传福音，
这两个家陆续也慕道，最后也信主了，
这两个家庭后来陆续来慕道来信主，
其中一个家庭是长老听见一个弟兄简弟兄他的女儿已经病危了，
其中一个家庭是长老听这个简兄弟他的女儿已经这个要过身去了，
长老反而把自己的病看得很轻，把对方的病看得很重，
长老颠倒将自己的病看了很轻，将对方的病看了很重，
于是在住院期间去找这个简弟兄
所以在住院的期间去找这位简兄弟
去安慰他，因为他的信心那时候非常的软弱
去安慰他，那当时他的信心非常的软弱，
跟他讲说生命掌握在神的手中
向他说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你现在担心的要转个方向，不是担心他的生命，而是担心他的灵命的事情
你今天应该烦恼的要转一个观念来看，不是烦恼他的生命，是烦恼他的灵魂，
所以你要他的灵命来祷告
你要为着他的灵命来祈祷，
于是不打扰同病床的病友，于是他们就到了厕所来祷告
为着不被干扰，当病床的这些病患呢，因就去到便所来祈祷。
所以长老在厕所这么短的时间，就为简弟兄来按手祷告
这个长老呢，是这么在便所这么短时间的祈祷呢，就为这个干兄弟来按手。
非常奇妙的，在医院厕所祷告得到圣灵呐。
非常奇妙，是伫病院的便所内面祈祷得到圣灵。
哇，这个简弟兄信心大增
这个干兄弟因为安尼信心大增
对神很有信心
对神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带我的孩子跟我的太太来信主
对神非常有信心，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带我的查囡跟这个太太来相信神。
后面他们能够全家来信主
后面呢，因全家会当来信主。
那第一个是住院期间很多弟兄姐妹来探望长老
第二个是住院期间呢，真侪兄弟姐妹来探望这个长老。
探望当中当然就有说有笑了
这个探望当中当然就有讲有笑。
弟兄姐妹也唱诗来歌颂神
兄弟姐妹嘛唱诗来祈祷神。
从诗歌里面既然让这个同病床的黄先生受到了极大的感动呢。
在这诗歌里面竟然让这个刚病房的这个黄先生来得到很大的感动。
你是主动说请问你是什么教会的
主动来问说请问你是什么教会的
心说怎么那么喜乐，你们到底是信什么
但是怎么这么喜乐，你们到底是相信什么
长老就开始跟他传福音
长老就开始向他传福音
长老也是病人，就常常为他按手祷告
长老自己也是病患病人，但是却时常为着他按手祈祷，
他的生命感动了黄先生
他的生命感动了这个黄先生。
那出院之后，黄先生开始到附近的教会开始慕道
出院之后，这个黄先生开始去附近的教会来慕道，
后来带领全家来信主了，
后来带领全家会来信主。
所以长老回顾那一段期间，渐渐的带来六到七个人来信主
所以长老他回顾那段时间，他渐渐带领六七个人来信主，
他感到非常的惊讶
他感觉非常的讶异，
没有想到我在生命期间是最不能够传福音的
没想到说我在破病的时间是上界不可能传福音的，
神就借着我这个半条命用我的生命来去传福音
神就借着我这半条命用我的生命来向别人传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的喜乐它是我们生命的内涵
亲爱的兄弟姐妹，基督徒的喜乐它是我们生命的内涵，
我们的平安喜乐不是只有在没有遇到事情平安稳妥的时候才能够产生
我们的平安喜乐不是在没有等到事情时才会当产生的平安喜乐，
反而遇到了病痛患难我们还能够喜乐
当然等到病听患难，咱有缘会当喜乐。
这样的生命是能够感动人的
这款的生命才是会使感动人。
这样的生命才是一个真正活出来的一张福音传单
这款的生命才是真正挖出来一张福音的传单。
这样的生命才能够大大吸引人来归向神
这款的生命才是会当大大的锻炼人归向神
愿主来帮助我们，
愿主帮助咱，
能够学习保罗凡事靠主喜乐，
会当是保罗凡事靠主来喜乐，
能够活出基督徒真善美的盼望人生
会当活出基督徒真善神秘的这个盼望的人生，
一起唱诗，
再会唱诗，
394首，
394首。